大家好，欢迎参加黄浦区税务局云课堂。本次课程的主题是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新规。今天我们将重点围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9号以及第13号文为大家做一个比较细致的讲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文件，19号文。先来看一下它的政策依据。政策原文明确，在纳税人累计收入不超过6万元的月份，暂不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在其累计收入超过6万元的当月及年后需月份，再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公告自2021年1月1日起实行。那如果我们把这个文件的原文做一个分解的话，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个公告主要优化了两类纳税人的预扣预缴方法。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它的相关适用条件。第一，是上一完整纳税年度各月均在同一单位扣缴申报了工资薪金所得，而且全年工资薪金收入不超过6万元的居民个人。具体来说的话，我们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个是上一纳税年度1到12月均在同一单位任职，而且预扣预缴申报了工资薪金这个项目的个人所得税。第二条是上一年度1到12月的累计工资薪金收入，需要注意包括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及各类工资薪金所得，而且不扣减任何费用及免税收入，这些收入不超过6万元。第三个是本纳税年度1月起仍然在该单位任职受雇并取得工资薪金所得，这个是第一类。那第二类的话，其实和第一类是大同小异的，它是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税的居民个人，比如说保险营销员和证券经纪人，他们需要满足的三个条件也是和第一类基本一致的，比如说这边也是不扣减任何费用及免税收入。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对于符合本公告条件的纳税人，如果扣缴义务人预计在本年度发放给其的收入将超过6万元，但是纳税人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比如说他需要纳税记录，或者本人有多处所得合并后，全年收入预计又超过了6万元，那么扣缴义务人与纳税人可以在当年1月份税款扣缴申报前，经过双方的确认后，按照原来的这个方法去申报个人所得税。接下来我们重点看一下如何操作。扣缴义务人在申报的时候一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在网上申报，一种是纸质申报。如果您采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扣缴客户端或者是外部端扣缴功能申报的，那么这个系统呢会自动给您汇总并提示可能符合条件的员工名单。您在这个客户端上面根据实际情况核对确认之后，就可以按照本公告规定的方法去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了。那如果您采用的是纸质申报的话，那需要您自行去判断哪些员工符合这个公告的适用条件，然后从当年1月份税款扣缴申报期起，在这个申报表上相应纳税人的备注栏里面填写这么一句话，上年各月均有申报且全年收入不超过6万元。这个是扣缴客户端如何操作的流程图。第一步，在这个登录的首页会有弹框提醒，这是登录首页。第二步，在申报的界面还会有一次弹框提醒。第三步是减除费用扣除确认。第四步是税款计算的累计减除费用计算规则。这个页面是登录首页的弹框提醒，一个客户端仅提示一次，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页面。那接下来呢，在申报页面还会有一次提醒，这个也是每个单位仅提示一次。系统呢会以2021年2月份为界出现几种不同的提示状况。首先我们来看系统时间未到2021年2月，它会区分有数据和无数据两种情况，那您只需要点立即确认就可以进入下一步。如果系统时间到了2021年2月的话，会出现两个按钮，第一个是立即核对，第二个是立即确认，这两个按钮是依据本地是否有无数据而产生的。如果您 是有数据的话，那系统判断纳税人不符合政策要求的，您需从名单中进行剔除。如果您认为系统判断错误，要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处理，这个也就是我们立即核对的一个过程。那如果本地扣缴端无数据的话，您还是要根据系统列出来的名单进行确认。点击确认按钮或者是关闭窗口后，会弹出减除费用确认的功能界面。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具体的路径，也就是正常工资薪金所得、连续劳务报酬的收入及减除填写界面的更多操作下面，会新增了一行减除费用扣除确认功能。当然2021年之前的话，这个按钮是隐藏的。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归集口径，还是要分成2月之前和2月之后两种情况。首先来看2月之前，如果人员名单列表是空的话，系统会自动归集本地的数据。如果本地2020年1到12月申报数据不完整，那系统不归集。如果本地有数据的话，那就要按照归集口径进行统计。不存在符合条件的纳税人，他会弹出提示，统计结束，未找到符合条件的纳税人，请对名单进行确认。这个是具体的页面。如果归集成功而且存在数据的话，会提示统计结束，请根据纳税人的实际收入情况和需要对名单进行确认。如果统计失败，会弹出提示自动统计名单失败，请根据政策自行如实确认。来看一下2021年2月及以后登录系统的情况。首次登录的时候，系统会自动查询，如果是查询失败，那就提示获取名单失败，并且显示失败原因。如果查询成功的话，但不存在符合条件的纳税人，则提示获取成功，但根据税务局端掌握的数据，没有符合政策条件的纳税人。如核实后确有符合政策条件的纳税人，请联系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所以总的原则就是，如果您的判断和系统的判断是有出入的话，是需要联系自己的主管税务机关去进行办理的。第三，如果是通过立即核对的按钮进入的话，那则继续判断是否存在已添加但不符合扣除6万元，它会出现右边的这个图片校验结果。下面看到的这张图是否直接按照6万元扣除选择是和否所体现出来的一个页面截图。然后看到页面的左上方有更新和添加两个按钮，顾名思义，我们可以自己添加符合条件的数据，也可以在发生变化之后更新数据。点击更新时弹出提示，更新后本地数据将被覆盖，是否确认更新？点击确定，继续下载，点击取消，不下载。最后进入确认的环节，点击确认按钮时，判断当前确认结果和数据库中的结果是否一致。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已经填写过申报表的人员，如果扣除6万减除费用发生变化的话，且当前税款所属月份未申报成功，那是需要重新算税的。在提交成功之后，系统会给出一个查询的功能，支持按照是否直接按照6万元扣除、姓名、证件号码查询本地记录。查询完之后就可以关闭，发生变化的话，点击关闭页面会弹出提示，当前存在已修改但未保存的记录是否确认取消，您根据情况选择即可。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税款计算的累计减除费用的计算规则。首先来看前两种，都是累计减除费用默认为零的情况。第一种是当前税款所属期小于任职受雇从业日期。第二种是人员信息采集中是否扣除减除费用为否。这两种情况呢，它的累计减除费用都是默认为零的。第三，当是否扣除减除费用为是的时候，而且税款所属期大于等于任职受雇从业日期时，就区分我们刚刚谈到的两种情况。这个就是我们针对于19号公告做出的一个解读。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文，主要针对的是完善调整部分纳税人个人所得税预扣预缴方法。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政策原文。第一条，对一个纳税年度内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扣缴义务人在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时，可按照每月5000元乘以纳税人当年截至本月月份数计算累计减除费用。第四条，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是指自纳税年度首月起至新入职时未取得工资薪金所得，或未按照累计预扣法预扣预缴过连续性劳务报酬所得个人所得税的居民个人。这个主要针对的是第一类群体，那第二类群体是正在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学习生，因实习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的，扣缴义务人预扣预缴个人所得税时，要按照2018年61号规定的累计预扣法计算，并预扣预缴税款。这个是累计预扣法的一个公式，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第三条呢，主要就是讲解了一下符合这个政策的人员需要提供什么资料，应当及时向扣缴义务人声明并如实提供相关佐证资料或承诺书，然后留存备查。例如新入职的毕业大学生要向单位出示毕业证或者派遣证。第二个是实习生取得实习单位支付的劳务报酬所得，可以向单位出示学生证等佐证资料。第三个是其他年终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纳税人，如果实在没有佐证资料，那就提供承诺书。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针对于这个公告的一些热点问答。来看第一个，如果属于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3号第一条和第二条规定的情形，是否必须按照规定计税？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第一条和第二条都是非强制性的规定，纳税人是可以选择原有方法计税的。第二，学生实习取得劳务报酬，我单位按照累计预扣法计算收入额时，要不要扣除800元或20%的费用？这里需要注意一下，是以收入减除20%的费用后的余额来作为收入额去计算的。申报系统的话，主要就是在任职受雇类型这块增加了两个选项。首先来看首次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居民个人，进入人员信息采集界面之后，在界面中任职受雇从业类型要先选择雇员，入职年度就业情形选择新入职学生或其他当年首次就业，点击保存后发送。大家可以看到红框里面的这个页面，如果您这样选择的话，在税款计算界面就可以看到累计减除费用是从一月开始计算的这个累计数。实习生取得劳务报酬的话，也是和刚才一样，先进入人员信息采集，然后在任职受雇从业类型这里选择实习学生全日制学历教育，点击保存后发送就可以了。在税款计算界面就能看到这个对应的实习生所得项目是其他连续劳务报酬，并且会按照5000元乘以纳税人在本单位开始实习月份起至本月的实习月份数计算累计减除费用。好，那以上呢就是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如果您希望获取更多的涉税资讯，敬请关注黄埔税务微信公众号，我们将及时推送最新政策和热点专题。再见。